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到我的专栏。我将为你揭示 JavaScript 中最为核心的那些实现细节。今天要讲到的是语句。语句是 JavaScript 中组织代码的基础语法组件，包括函数声明等等在内的六种声明，其实都被归为语句的范畴。因此，如果将一份 JavaScript 代码中的所有语句抽离掉，那么大概就只会剩下为数不多的在全局范围内的执行表达式了。所以呢，理解语句在 JavaScript 中的语义是重中之重。尽管如此，你实际上要了解的也无非是顺序、分支、循环，就这三种执行逻辑而已。相比于它们，其他语句在语义上的这种复杂性通常不值得一提。而这三种逻辑中尤其复杂的就是循环。今天的这一讲我就来给你讲讲它。在 ECMAScript 6之后， JavaScript 实现了会计作用域，因此现在绝大多数语句都基于这一作用域的概念来实现。近乎想当然的，几乎所有的开发者都认为一个 JavaScript 语句就有一个自己的会计作用域。这看起来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处理是典型的显而易见的代码分块的结果。然而事实上正好相反，真正的状况是绝大多数 JavaScript 语句都没有自己的会计作用域。从语言设计的原则上来看，越少作用域的执行环境调度效率也就越高，执行时的性能也就越好。基于这个原则，斯威奇语句被设计为尤其仅有一个作用域，而无论它有多少个 case 语句，其实都是运行在一个会计作用域环境中的。例如在一个斯威奇语句中有 AB这样先后两个分支，或者有更多个分支也行。并且如果在分支 case B 中声明了一个 net 变量 X， 那么很好，你在整个的 switch 语句中都是无法访问到外部变量 X 的了。即使啊声明变量的分支case B 永远都执行不到，那你外部的这个 X 你也访问不到。这是因为所有分支呢它都处在同一个会计作用域中，所以呢任意的分支的声明都会给该作用域添加这个标识符，从而覆盖全局的变量 X。 一些语句有着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会计作用域，包括 try 语句、 with 语句或者 if 语句等等。例如 try 语句有三个会作用域啊 try、catch 和这个finally 分支各一个，而 with 语句呢也会有一个会计作用域，即使它后面的代码不使用大括号括起来，这个会计作用域也是在的。另外呢快语句就是一对大括弧这样的快语句显然有一个自己的会计作用域。事实上呢它的语句的在语义上也就是这样，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会计作用域。除了这三个语句和一个特例，这个特例呢我们待会儿再讲，除了这些之外所有其他的语句都是没有会计作用域的。例如 if 条件语句里面有经常常见的几种书写形式里头都会使用大括号，then 分支有啊，这个 else 分支也有这样的大括号，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语法中的会计作用域都是一对大括号表示的快语句自带的，而与 if 语句本身无关，因为 if 语句本身就没有会计的作用域。好了，那么这所谓的一个特例是指什么呢？这个特例就是今天这一讲标题中的 for 循环。并不是所有的循环语句都有自己的会计作用域，例如 while 和 do while 语句它就没有，而且也不是所有的 for 语句都有会计作用域。在 JavaScript 中有且仅有 for 这个后面带 let 和 const 这样的语法它有自己的会计作用域，也就是在循环条件中使用 let const 来声明了变量的 for 语句，这种语句它有自己的会计作用域。当然这也包括了具有相同设计的 for await 啊 for of 和 for in 等等。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里并没有按照惯例那样列出这个 var 关键字，也就是说使用 var 来声明循环变量的话就没有会计作用域了。关于这一点后面用到的时候我会再次提及到。就现在来说，你可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是个特例，也就是说为什么使用 net const 的 for 语句会是个特例，以及我们更进一步的提出问题，如果它是拥有自己的会计作用域的特例，那么它有多少个会计作用域呢？ 后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是说不准。看起来我是被 JavaScript 的古怪设计失败了，我居然给出了这么一个显而易见是在糊弄大众的答案。但是要知道，所谓的会计作用语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静态的词法作用语，这对于上面的这个 for 语句来说，它们都只有两个会计作用语。但是对于另一种动态的会计作用语的实例来说，这个答案就真的是说不准了。不过呢，先放下这个，我接下来先为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里需要有一个特例。除了语句的关键字和语法结构本身之外啊，语句中可以包含什么呢？如果你归纳一下语句中可以包含的所有内容，你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结果，所有在语句中可以存在的东西只有四种。只有四种，表达式、其他语句、标识符声明以及一种特殊的语法元素，称为标签。所谓会计作用语，本质上只包括一组标识符，因此只有当存在潜在的标识符冲突的时候，才有必要新添加一个作用语来管理它们。例如函数，函数存在重新进入的问题，因此它必须有一个作用语来管理重新进入之前的那些标识符。这个东西呢，想必你是听过的，它就被称为闭包。所以标签、表达式和其他语句这三种东西啊，都不需要使用一个独立作用语去管理起来。所谓其他语句当然存在这种冲突，不过显然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也应该自己去管理这个作用语啊。所以所谓的其他语句啊，是自己管理这个作用语的。所以对于当前语句来说，就只需要考虑唯一剩下的一种情况，就是在语句中包含了标识符声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创建会计作用语来管理这些声明出来的标识符。在所有六种声明语句之外，只剩下了 for net const 这一个语句能在其他的语法中去做这样的标识符的声明，所以它就成了会计作用语中的唯一的一个特例。那么这个语法中为什么单单的就没了 var 声明呢？ var 声明正是这个特例中的特例。这一特例呢，来自于 JavaScript 远古时期的这种作用语设计。在早期的 JavaScript 中并没有所谓的会计作用语，那个时候的作用语设计只有函数内、函数外两种。如果一个标识符不在任何的可以多生嵌套的函数内的话呢，那么它就一定是在全局作用语里。函数内到全局之间的作用语啊，就只剩下在概念上无限层级的函数内。而在这个时代，变量也就只有 var 声明的变量。由于作用语只有上面两个，所以任何一个 var 声明的标识符要么是在函数内，要么就是在全局的，没有例外。按照这个早期设计 for var x 这个语法，也就是在循环条件中声明 var 变量啊，这个语法它就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 for 语句所在的会计作用语里的，这个 var 变量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那它出现在哪里呢？按照我们上面所说的这样的早期设计，它就应该出现在其外层的某个函数的作用域，因为你要么是函数作用域，要么就是全局作用域，所以呢，它如果不出现在这个函数作用域里，那么它就应该出现在全局作用域里，对吧？这种越过当前的语法范围，我们这里说的当前语法范围啊，就是指这个 for 语句所在的这个语法范围。这种越过了当前所在的语法范围，而在更外层的作用域中去登记名字的行为，它就称为提升。ECMAScript 6开始的 JavaScript 在添加会计作用域的时候，充分的考虑了对这种旧有语法的兼容。因此，当上述语法中出现 var 声明的时候，它所声明的标识符是与该语句的会计作用域无关的。也就是说，遵从了旧有的这种提升这个语法提升的这个约定。在 ECMAScript 中啊，这个就是两套的标识符体系了，也是使用两套作用语来管理的，就是为了兼容这个旧的带有提升特性的这种作用语。确切来说呢，有两点：所有 var 声明和函数声明的标识符都登记为 var names， 使用变量作用语来管理；在其他情况下的标识符和变量声明都使用 next call names 来登记，使用这个词法作用语来管理。也就是一个称为变量名字，一个称为词法名字。所以在语句 for const 或 net 这样 x 这样的语法中，标识符 x 是一个词法名字，它应该由 for 语句为它创建一个会计的词法作用语来管理。 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词法作用域是足够的吗？首先必须要拥有至少一个会计作用域，如之前讲到的，这是出于管理标识符的必要性。你可以很清楚的轻易的写出一个事例来，如果有在循环体内有一个至少一个自己的会计作用域，因为 for 语句这个会计作用域的存在，循环内就可以使用自己的变量值了，例如 x。 那么当循环体内访问读写局部的 x 值时，外部的变量 x 就是不受影响的了。那么在循环体内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会计作用域呢？这取决于在语言设计上是否支持在循环体内使用类似于 net x 等于200这样的代码。也就是说，如果循环体内允许支持新的这个变量声明，那么为了避免它影响到循环变量，就必须为它再提供另一个会计作用域。这个有趣的事情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呀， JavaScript 是不允许声明新的变量的。如果你像刚才所说的那样，真的在循环体内使用 net x 等于200啊，注意哦，这个我们这里一直在讲的这个循环体内，这个循环体是指没有大括号单个语句的这一种。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写 net x 等于200，那么 JavaScript 就会抛出一个异常，提示你单语句不支持词法声明，而这是个语法错误。当然这个语法错误并不太常见，因为很少有人会去尝试构建这样的特殊代码。然而事实上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语法禁令，例如你其实也不能在 if while 或者 with 语句后面的语句体中使用 let const 来声明这种词法声明，它们都是禁令。当然再次强调一下，这些语句体包括我们上面说到的这种语句体，都是指没有大括号单个语句的这一种。所以现在可以确定，循环语句通常情况下只支持一个会计作用域。更进一步的，按照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方式，也就是在单语句中我们并没有机会去覆盖 for 语句中的 let 或 const 声明。但是如果在 for 语句中支持了 let 和 const 的情况下面，仅仅只有一个会计语句啊，走会计作用域是不方便的。如果只有单语句，那么它所导致的只有一个会计作用域的这种设计，就将导致用户代码直接运行在 let 声明相同的词法作用域里面。对于某些情况下，这一些情况还好，这一些都还挺不错的，因为 let i 等于0这个代码通常就只执行一次，因为它通常就是 for 语句的初始化表达式嘛。我们用一个循环来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个 let i 等于0通常就是用来做初始化。但是对于 for in 或者 for of 这样的语法来说啊，例如 for let i in x 这样的这个代码来说，只有一个会计作用域，它就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let i 在语义上就需要被执行多次，因为 i 是 x 的多次迭代的结果嘛。因为在静态结构中，它的多次迭代都作用于同一个元素嘛。而你是知道的， let 语句的变量是不能重复声明的。所以这里就存在了一个冲突， let 和 const 语句的单次声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迭代多次执行的现实逻辑它就矛盾了。这个矛盾的起点就是只有一个会计作用域。所以 JavaScript 引擎实现支持 let const 的 for 语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特殊处理，为循环体增加一个作用域。这样一来 let i 就可以只执行一次，然后呢将 i in x 放在每个迭代中来执行，这样就避免了与这个 let const 的设计冲突。上面讲的呢其实是在 JavaScript 在语言设计上的处理，也就是在语言设计上需要为使用 let const 的这个声明循环变量的 for 语句多添加一个作用域。然而这个问题呢到了实际实现，也就是具体的运行环境中，这个又变得有些不同了。下面我再为您来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个问题。在 JavaScript 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作用域是被作为环境的上下文来创建的。如果将 for 语句的会计作用域称为 for env 啊，就是 for 的上下文环境 for env， 并且将上述的循环体添加的作用域称为 loop env， 那么 loop env 它的外部环境就应该指向 for env， 一共两个对吧，一个 for env 一个 loop env， 显然 for 应该在前面嘛，这是整个语句的定义，循环体在后面，所以呢这个 for env 它的外部环境就应该指向 for env。 于是在路普 ENV 看来，变量 I 其实是登记在负极作用域 for ENV 里面的，并且路普 ENV 只能使用它作为名字 I 的一个引用。更确切的说，在 loop ENV 中访问变量 I， 在本质上呢，就是通过环境链回溯来查找标识符，对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构建了两个这样的这个环境，这两个环境呢，其实就是两个作用于映射在执行环境中的啊，这是构建了两个的部分。由于构建了这两个环境呢，上面的矛盾貌似就被解决了。但是想想程序员可以在每次迭代中做的事情，这个解决方案的结果就显得并不那么乐观了。例如，你显然可以在 for 循环里面使用 setTimeout 来显示这个循环变量 i， 于是到了定时器被触发的时候呢，这个函数会通过它的闭包，这些闭包处于 loop ENV 的子集环境中啊，来回溯，并试图再次找到那个标识符 i。 然而当定时器触发时，整个 for 迭代有可能都已经结束了。这种情况下，要么上面的 for ENV 没有了，被销毁了，要么它即使存在，那个 i 的值也已经变成了最后一次迭代的终值。所以要想使上面的这个代码啊，上面这种使用 setTimeout 这样的代码符合预期，那这个 loop ENV 就必须是每次都随这个迭代变化的，也就是说需要为每次迭代都创建一个新的作用于副本，这个称为迭代环境 iteration ENV。 因此每次迭代在实际上都并不是运行在 loop ENV 中，而是运行在该次迭代所自有的 iteration ENV 中。也就是说，在语法上这里只需要两个会计作用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两个会计作用域就可以引射到两个环境了，但实际运行时却需要为其中的第二个会计作用域创建无数多个副本。而这也就是 for 语中使用 netconst 这种会计作用域声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今天我讲述了为这个 for 循环啊，为支持局部的标识符声明而付出的代价。在传统的 JavaScript 中呢，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 var 声明是直接提升到函数的作用域中去登记的，不存在上述的矛盾。这里讲的 for 语句的特例是在 ECMAScript 6支持了会计作用域之后才出现的特殊语法现象，当然它也带来了便利，那就是可以在每个这个 for 迭代中使用独立的循环变量了。当在这样的 for 循环中添加快语句时啊，快语句是作为 iteration ENV 的子集作用域的，因此快语句在每个这个迭代中都会创建一次它自己的会计作用域副本。这个循环体越大，支持的层次越多，那么环境的创建也就越频繁，代价也就越高。再加上可以使用函数闭包将环境传递出去，或者交给别的上下文引用啊，这里的负担呢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啊！注意，无论用户代码是否直接引用 loop ENV 中的循环变量，这个过程都是会发生的。这是因为 JavaScript 允许动态的执行代码，比如说用 evo 来执行一个字符串，所以呢，引擎并不能够依据代码的文本啊，静态的去分析出循环体，就是 for body 这个区域这个循环体中是否引用了哪些循环变量。你应该知道一种理论上的观点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循环与函数递归在语义上等价，所以在事实上上述这种 for 循环并不比函数递归节省开销。在函数调用中，这里的循环变量通常是通过函数参数传递来处理的，因此那些支持 netconst 的这种 for 语句本质上也就与在函数参数界面中传递循环控制变量的递归过程是完全等价的，并且在开销上也完全一样。因为每一次函数调用其实都会创建一个自己的新的闭包，也就是函数作用于的另一个副本，那它跟 for 创建了每一个迭代的副本有什么区别吗？它是一样的。最后今天也有一个思考题啊，是在今天的课程中遗漏的这种知识点，为什么单语句single statement 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单语句，为什么单语句中不能出现词法声明啊，这是我们今天遗漏掉的一个知识点，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好了，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